我们要接下来是要念本周的经句，是从《使徒行传》11章24节到26节，我们就一起念两遍。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被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是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自从安提阿起手，《使徒行传》11章24节到26节，再念一次。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使徒行传》11章24节到26节。我们现在小朋友要到楼下上主日学，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翻开《使徒行传》的11章19节到30节，和13章1到3节，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念的读经。大家可以看荧幕或是看圣经，我就现在就开始念。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将有大饥荒，这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送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1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球，与疯疯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今天神来的信息叫做教会的建造，从安提阿教会说起。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谢谢。
没有， 因为这个有图片，所以那会需要这个 PowerPoint 才可以开始。OK， 好，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暑假了，大家都出去相信神给我们有好在周间有好的活动，在主日到这里来，我们相继有更好美好的在主里的安息。我们想到的就是讲福音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神的大能。福音怎么说是神的大能呢？在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到从福音不断的不断的没有终止的，从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福音是超越时间性的。我们也看到福音是怎么传，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中东这个地带，然后到欧洲，然后甚至到世界各地，现在我们看到美洲亚洲，到处都有福音可以传导。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超越空间的，我们看到福音是从以色列民族然后传到万国万邦万族，福音也看是超越地上的国度的。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超越性，超越什么呢？超越时空，超越国度。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人的作为，我们看到是上帝彰显他的能力。福音的扩展也使教会来成长。今天的信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跟我都能够使教会来成长，只要你愿意，神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人，你再一次的使用孩子，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有耳的就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带有能力，使我们的生命能改变，使我们生命因着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谢谢您，用以下的时间，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一直在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福音怎么去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就是你我都能够蒙福。这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福音的路线跟福音的方向。首先我们来看福音的路线。福音的路线，我们在这个图里面看到的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这里是第十一章了。我们看到的福音的路线已经从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讲的犹大全地，那撒玛利亚，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腓尼基、基比路，基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有些人会去旅行，塞浦路斯还存在，基比路，然后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到的福音的路线一直在往外。为什么我们看到福音的路线这么快的速度，在几年之内就从耶路撒冷到了这个我们刚才点到的地方？这是不是人的计划？我们出门，我们要去塞浦路斯都要计划的，这个是人的计划吗？不是的， 是不是我们人愿意去做的？也不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经文是怎么样子呢？他是说，因为使提反的事件，这些门徒大遭逼迫，就从耶路撒冷四散而去了。然而我们看到，这是不是人的计划？遭逼迫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是可能是，一定是，我不是说可能是，一定是神的化妆的一个祝福。祝福什么呢？因为福音，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路线就一直一直的往外扩张了。福音是按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来传到各地方，直到今天。下一个图是讲到福音的方向，福音的方向也改变了。福音的方向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刚才讲到这些从耶路撒冷四散而去的门徒，他们原来是只传给犹太人，跟他们一样的背景的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到了后来，在他们的其中会讲希腊文的希腊语文的我们之前有提过，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有两种算是一个族群，一种会讲希腊文，一种会讲希伯来文的。这个会讲希腊语的这些人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就开始向希腊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希腊人就是希腊人。在这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19到20很简单的两句话，但是他述说了历史上一件传福音的方向的一个最大的突破。从第20节我们看到了是什么？那个时刻，那个20节的第十就是那边只是20节上面讲到的这个时刻是什么样的时刻呢？福音第一次故意的、刻意的向外邦人来传讲。事实上，上帝是用三个阶段来预备门徒的心，来能够向外邦人来传讲。首先，我们看到圣经过去，我们看到腓力他向撒玛利亚人来传讲。撒玛利亚人我们都知道是一半的犹太人。然后呢，彼得，我们才上一次的讲到提到了彼得来接纳哥尼流这个事件，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是哥尼流是来找彼得，来找教会的，是不是彼得主动去做的？所以第三个阶段就不一样了。在安提阿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就不是往犹太人的中间，或是撒玛利亚人的中间，就是一半的犹太人的中间去传福音，他们也是不等着外邦人来主动的来寻求耶稣的他们是刻意的、立意志的，不等待别人的要求就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福音的方向总算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去行。普世先召的运动就开始的发展了。这普世先召的运动怎么发展呢？我们就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说。福音传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不单单方向 有很大的突破，有很多信主的人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听到福音就信主了，教会的增长就非常非常的快。这时候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就差派了一个代表来看看究竟。这个是通常都是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事情，他对传福音要传的正确他是要非常慎重，这是好的。先前我们也看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派了彼得跟约翰到那里去，一样的心态。这一次他们指派的是巴拿巴，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人？巴拿巴他是生在基比路那个岛，基比路的犹太的人的家庭。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他非常的信任，非常的器重，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会说希腊语，他会说也会说希伯来语的，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是很好的沟通者。就像北美华文教会 1.5 代的，我们将当作有 1.5 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华人移民的很好的沟通者，因为他中英文都讲得很好。在这个例子里面巴拉巴不单单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他的个性是很适合做这样的职务，他的属灵的生命非常的被众人来认同的，是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在《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在形容巴拿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巴拿巴原来是一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路加这个作者只用好人来形容，只有在这一处就讲到他的灵性被人家公认成为是一个很好的灵性的人，他的属灵的恩赐非常非常的被神大大的使用。在23节我们看到在巴拉巴在安提阿看见许多人就归顺的主看到教会增长了，这一切他知道就是上帝亲手所做的功，谢谢，就为神满心的欢喜，为神满心的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你们在教会的服事是不是也能够像巴拿巴一样，看到教会成长，我们就为神的恩典来满心的来欢乐这样子去做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服事是喜乐的服事，我们的服事是越来越喜乐，我们越愿意去服事，越努力的去服事，看到教会又更多的成长，这是良性的循环。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我在教会也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触，有这样子的感触。我要特别用的不是我现在，我要用的是过去在芝加哥我在教会的服事为例。当时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像你我一样，我是普通的会友，也是教会的同工。我在芝加哥的教会，我都一直在芝加哥教会，一直都在这个教会，星光教会。这个星光教会是35年前我的业父就是谢牧师在现在在场他开始的教会。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五个家庭，那艾琳跟我是其中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永远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永远好像是慢慢的，但是又好像很快。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过了5年、8年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哇，我们看到主的手在这个教会里面， 所做的美好的事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不得不叹息。我们那一间星光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怎么开始呢？是在敬拜的时候，是在谢牧师家的家在做礼拜。那我们在哪里做礼拜呢？在客厅，我们在客厅做崇拜，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卧室就是我们几个bedroom 哈，几个卧室是主日学的教室。那餐厅大概也是我们的一起会后的地方，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一两年啊，应该是一两年以后就开始我们在信义会的一个教堂里面的一个会议室，我们就开始做崇拜。几年以后，我们在这个，我们只要回头，我们在往前走，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回头，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发现到哇，我们增加了好几个家庭呢，哇，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过了15年，神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竟然买了一间教堂，能够容纳300人的教堂。现在我们回想看，主的工作的展开的确很慢，也的确很快。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就满心的欢喜。这样子的服事多么喜乐，你们在座的希望你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服事，我们假如没有想要服事的话，你从来就不有这样的经历。你不这种经历，这种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我告诉你，这是说不出来，夺不走的这个生命的喜乐。因为看到教会的成长，教会怎么成长呢？教会的成长，当时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就看到哇，这个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大好时机。但是他在传福音做教导的时候，就发现到他靠一个人能力实在是不够的，所以他要找更多人来帮助。所以他就到大树的那个地方，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就是保罗，加入安提阿的这个事工。如此，你们注意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一起服侍一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在一年的时间，教会的福音的工作使当地人很惊讶，看到也给看到他印象非常深。所以安提阿的人，那时候安提阿的人就给这一群人起了个别号，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我们现在很熟，我们都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基督徒这个名称在新约在不要说新约，这是应该只有在新约的地方出现几次。基督徒这个字，基督徒我们很熟的基督徒这个字，在新约的地方出现几次？猜猜看。很多次？很少，很少。他在这里是3次哈，只有3次，经文都在那里。当时初期的教会，通常在讲的，互相讲也好，彼此来讲也好，都是用门徒、弟兄，这个字比较普通，比较普遍。基督徒事实上只是一个绰号，可能有带有一点轻视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基督徒在安提阿的地方产生的这个名字，代表了两件事情，代表的 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安提阿人看到教会，这个教会的团体不再是一个希伯来主义里面，希伯来的宗教里面的一个教派，它是一个新的团体。第二个，安提阿教会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在一起，他们所讲的所唱的都是基督，都是为基督而活，他们看到的这个基督好像是属于这群人，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他叫他们基督，基督徒。另外一个词是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我们从中经文来看，26节，巴拉巴跟保罗和教会一同聚集一年，跟教会一同聚集一年。这里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教堂，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吧，当然是指一群人，是一群人相信主的人，他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后来被称为基督徒啊，这一群人是教会。在圣经里面，教会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叫 Ecclesia 啊，它有被呼召出来的意思，被呼召出来。在晓不晓得在新约的首先被耶稣来提到的这教会，事实上是最早是被耶稣提到的。在耶稣提到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我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然后这个教会这个名词就普遍的被他的门徒，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新约的书信上面普遍的应用。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教会有一个期望，主耶稣基督不单单要教会建立成为一个新的崇拜的地方，也要教会在所有的侍奉在那边。主耶稣升天以前给门徒了一个大使命，就是说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且要遵行他所传扬的道。在这里，传福音做门徒，传福音做门徒，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清楚明白做建造教会的两个大的指标，也就是教会发展的是两个方向。同样的，我们刚才提到教会就是你我，也是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上面。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福音的广传是在使教会的量上面增长的，门徒训练是在教会的质的身上增长的，所以传福音做门徒是建立教会的必要的事工。我们在看到使徒行传讲到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两间教会，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另外一个是安提阿教会。在第7章以前，我们看到彼得如何建立安提阿教会，建立耶路撒冷教会。今天我们的经节我们讲到的是安提阿教会怎么去建立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巴拉巴，巴拉巴来到了安提阿以后，看到教会的需要，所以去找保罗来一起来建造安提阿教会。 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就我们也看到，就在上面啊、在经节里面有看到有先知、有教师，教师就是巴拉巴、西面、路求、马念跟罗、扫罗，扫罗就是保罗。所以我们看到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人，我们想到的是一群人，所以教会是怎么样？是一群人来建立的，是每一个人按着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侍神的，服侍神也来服侍教会的。每一个人的服侍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就今天就看到了，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按着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来建造教会，也是按我们今天的诗歌里面，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的根基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给使徒的旨意来建造教会的。神怎么样继续的来传福音，使教会能够成长呢？我们来看看这些经节啊，这些经节我们来开始注意一下教会，也就是一些人。而这些人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巴拉巴跟保罗。巴拉巴跟保罗，我们看到巴拉巴，我刚才提到我们是教会的增长，教会是按着每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的。那巴拉巴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呢？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他的属灵恩赐可能要从巴拉巴这个字来了解。巴拉巴事实上不是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是约瑟，他是约瑟。巴拉巴只是一个别名。巴拉巴在希腊语是说劝慰人、鼓励人，劝慰人、鼓励人。因为为什么这样变成巴拉巴呢？因为这个约瑟后来被称为叫成巴拉巴的，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的能够劝慰人、鼓励人，周遭人就看到了，就想到他的他的作为，他生命的表现，所以起名叫做巴拉巴。所以这我们以后会有常常看到啊，但是今天我会提到一些巴拉巴属灵的这个恩赐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吧？就是劝慰人、鼓励人。事实上，这个是就是爱啊，这就是爱，能够劝慰人，能够鼓励人，这是出自于爱心，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属灵恩赐，神都会赐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巴拉巴的服事是美好的，他有很多处有提到他。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更有名，在比较的话，巴拉巴跟保罗，你一定会想说是保罗比较出名。但是有一件事情，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假如没有巴拉巴的时候，就没有保罗了，没有巴拉巴就没有保罗。这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在保罗在到安提阿教会以前的日子，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在前三年，就是他信主前三年，是在哪里呢？是在亚拉伯跟大马色。当这个保罗，记不记得保罗在遇见，在大马色上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就悔改信主。悔改信主以后第一个接纳的保罗的是谁？还记得吗？亚拉尼亚。亚拉尼亚他们都有得到一个异象保罗跟亚拉尼亚都有一个异象，他们这个异象就印证了主耶稣基督要保罗在外邦人的君王跟所有外邦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保罗很清楚，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很清楚 明白上帝要在他身上所做的旨意，于是要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如此清楚他的呼召，所以他信主的时候就被呼召了，就这个呼召使让他的他就很热心的去服侍，很热心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很热心的去传福音，特别传福音给外邦人。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很热心，我们很热心很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很热心的去参加所有的教会的聚会，甚至到处为主做见证，这热心是非常好，但是这个热心能够维持多久？这热心会维持多久？我们来看看保罗的例子。我们来看看保罗信主以后三年，才三年他就遭受攻击，这攻击是不得了的，这攻击不是人家喜欢不喜欢他，这攻击会危害到他的性命，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需要人家帮助，那时候就有一些朋友就帮助他逃出了大马色。这攻击的人，攻击他的人 是谁？攻击他人我们相信都是一些可能他昔日的这个旧朋友，来把他当作这是叛徒。为什么呢？他已经气绝了，不忠于律法这些犹太人以前的认为律法，他以前把律法当作宝贝的，竟然现在离弃了律法，事实上他误会了，但是他们把他当作叛徒，不单单当叛徒，还要惩罚他，逼迫他，所以保罗不得已就离开了大马色。他到了离开了大马色以后，他去哪里呢？他去哪里呢？然后回去哪里？他就想到就绕到耶路撒冷，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是教会基督教的原始地，教会的诞生地，这我们都有提过是在基督教 的诞生地，就在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的基督教的教会的最大的教会，我相信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这个保罗没地方去，应该要去哪里？就到他应该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你想到他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会哇就很高兴，大家就去拥抱他，接受他，让他就发挥神赐给他的恩赐，他会讲道，他会教导，他会传福音，哇这样这么好的恩赐的人，教会应该好好的接待他。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他所认识的新的朋友很难让他加入，很难让他加入这个团体。因为过去保罗是怎么样的人？他是过去是保罗是这样子残害逼迫他们的人，虽然他变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任他。那时候我们来想想看保罗的心情是怎么样。保罗的心情一定是很沮丧的，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在教会圈外跟圈内他都不受欢迎的，这很奇，这很想想看，一个当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你以前的人也不喜欢你了，来了教会人家也不接纳你，这样子你怎么去服侍呢？感谢主，那个时候神没有特别的用一些异象来感动一些任何基督徒。记不记得亚拿尼亚来接纳他？他是为什么来接纳他？是看到异象他才敢来接纳他。这次上帝不用这个异象来感动人，异象感动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命令式的，我不觉得，但是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来改变，来接受。所以这次他是要用 个人的恩赐，个人属神的，神给他的恩赐，所谓属灵的恩赐，来给他发挥，来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刚才提到巴拉巴的恩赐是什么？巴拉的恩赐是什么？他是劝慰人，他会安慰人，他会使人和好的人，他是真心安慰的人，来真心鼓励的人。所以只有圣经讲说，只有巴拉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双手展开的来去接纳保罗，让他再一次的来确认每一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光景，过去什么样的光景，只要你诚心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他的救主，都是教会圈内的人。我相信那时候保罗的感触一定是受到很大的鼓舞，愿意继续的服侍神。这是多么宝贵的经历，我们都可以成为像巴拉巴一样，来接待刚刚信主的，或者是信主了一阵子然后被误会了，我们还是可以来安慰他，鼓励他。我们相信那时候保罗一定是受到鼓舞以后，他一直就要赶快来服侍神。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个，就是耐心等候。耐心等候什么？神的时间。因为神的时间是恰恰好，因为神的时间是使等候的人既不迟也不早。我们看看保罗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是神的时间告诉他呢？根据圣经的这个研究圣经的来讲，是说在保罗后来离开了，他才15天的时间是跟彼得跟雅各，听说只有在这两个人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在那边也没办法继续的服侍，就离开了，就到了大树城啊。到了大树城，你们想想看，在那边有多长的时间在等待神的差遣啊？神也很清楚的告诉他，他也很清楚的告说要做一个外邦人的使者啊。为什么啊？在等待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待得到呢？所以我们看看在到了大树以后，他在大树停留多久？大树，据这些圣经的学者的推测，这是都是推测的哈啊，他在4年到5年的时间，才被神呼召到安提阿。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还是要尽本分。神的呼召在他身上，虽然没有这么看的这么大的工厂，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去传福音。我是根据一个写传记的一个作家是 John Pollock， 他在《欢天覆地的使徒》这本书上面讲说，他认为保罗大概是在40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后41年到42年，他才被呼召到安提阿去。当保罗在大树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经文里面，可能在从了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到他还是继续的传福音给附近的人，啊，那据说他为了这传福音，还是被犹太人的那个会馆，被他的长老来用棍来折打。在那时候，也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文里面讲到，保罗曾经被提到3层天，他看到主的显示跟启示。就算是保罗得到了这么大的启示，我想他一定是很急的想要去服侍，很急的要去服侍，但是他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 等候的神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等候神的时间就是等到圣灵告诉他，等到圣灵告诉他。我们刚才讲到教会的建立是要靠一群人，这是表面上的意思。表面上教会是一群人来建立的，事实上教会是圣灵带领了一群人来建立的，圣灵才有这个能力带领一群人的。我们看到时间的话，我们看到这是很奇妙的，一定是不是人能够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奇妙的神，我们看到奇妙的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了什么事工呢？保罗是不是那时候是在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他耐心的等待，他以为他只一个人在等，他事实上是怎么样？同时耶路撒冷就差派了巴拉巴来到安提阿教会，来到安提阿教会，巴拉巴当时的感触是什么？他觉得说，哇，这个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我需要人才，我需要助手，我需要同工。这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事实上巴拉巴跟保罗的相交并不是很长，很短的时间，大概15天的时间。我们想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三年以后他怎么记得起来，他怎么记得起来，但是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他，巴拉巴他特意的跑去大树，不是叫他过来，是特意的到大树找保罗，会来到安提阿来跟他一起来同工。这一次的寻找，这一次的特意的去做，是圣灵的带领。这是对保罗而言是一个他一生服事的一个最大的转机点。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第三大的城市，它有被称为亚细亚之眼，就亚细亚之眼，它是有一个世界的触角点。那时候时间到了，信徒已经开始愿意传福音外邦人，教会的同工也已经具备的普世的一个宣教的眼光。这样子教会，就安提阿教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基地，传给外邦人的一个基地，传福音的美好的基地。对保罗而言，他成为一个外邦人使徒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鼓励。他第一次，在后来我们看到圣经来看到我们，他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就是在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出去的。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需要人，我们看到人需要被神使用他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起起落落，但是我们看到巴拉巴两次在保罗在服事最低潮的时候就给他适当的伸出援手，这当然就是神的时间，当然是圣灵的在背后的工作。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巴拿巴忠心的用神的呼召，神的恩赐，他忠心的来被神使用，随时随地的来准备着被神使用，将他所被神使用的被神来好好的来使用，教会就被注意了，他的生命也被注意了。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还有一个工作禅宗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圣灵使我们合一。圣灵看到了我们在圣灵的工作很奇妙，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后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神使用巴拉巴的恩赐， 特意去找大树，然后大树的保罗来到了安提阿，一起来服侍。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还要同工一年的时间一起服侍？我们在一年当中，巴拉巴跟保罗跟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合作的非常良好。我相信在原来对巴拉巴对保罗有偏见的这些同工，就开始来接纳保罗，甚至愿意打发保罗继续去宣教。相信这都是圣灵的带领，相信这个圣灵的带领是因为我们都有今天诗歌里面都是我们同一个信，同一个喜，同一个主，这样子把我们的服事这样子合一的服事就往前走。这是安提阿教会的合一。安提阿教会的合一不单单圣灵使教会里面有合一，圣灵也能够使耶路撒冷的安提阿有合一的现象。这怎么讲呢？我们看最后的一个经节，我就不念了。这一段的经节里面，我们看的是11章27到30节。我们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圣灵在建造教会的，他是让基督徒们都有看到神同样的意象。所以安提阿教会的会友就很清楚明白耶路撒冷的跟他的关系，因此听到听到哪里有饥荒就是耶路撒冷有饥荒的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捐款就去帮助这个教会。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没有被分裂的，这个新的运动建造了安提阿教会，开始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运动没有脱离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单独的发展下去。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跟安提阿的关系，他们是在圣灵里面带着合一的，是圣灵把他们凑合继续的合一的，彼此的合一的。安提阿教会的起初的事工根本是跟耶路撒冷没有关系的，但是借着巴拉巴的来访，我们就发现到安提阿的教会跟耶路撒冷它结合的一体。安提阿这个事工不是脱离耶路撒冷而独立的，福音不是脱离原来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所带的使命，在耶路撒冷开始的教会，也它是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到一个新的个关系。最后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信息，亲爱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有提到基督徒，你是不是以基督徒为荣？在你介绍你自己给别人的时候，你会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徒？我不是口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软弱，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对你不友善，对你有成见，甚至有时候你看到有些教会没有见证，那你就不来了，那你就是基督徒徒。为什么呢？基督徒徒就是说他是基督徒的门徒，基督徒的门徒，没听啊？他不是基督的门徒，多加了一个中间，他是你看到的人。你基督徒是应该把你的信心、你的信仰建立在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你看到的基督徒的身上。他的作为，神有自己，他有他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你不要看他在身上做了什么事情，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记不记得保罗他里外都不是的时候，他还是有一样的信心，他知道神的呼召，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信仰信心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永不动摇的。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你的属灵的恩赐吗？你是否知道愿意被神多多的使用？若你不知道，你就好好的向神求，神一定会赐给你清楚明白。但是不管你做有什么恩赐，有一件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讲说应当都有的恩赐是什么？就是有爱，有爱，这个爱，所以这个爱是我们应当有的，我们单单用这个爱就能够服侍很多很多的人。像巴拉巴，他的爱里面带着是什么？来安慰人，劝慰人，使人和好。这个恩赐我们需要有，这个恩赐求神赐给我们，加添给我们。这个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爱。亲爱弟兄姐妹，你的属灵成长就是教会的成长，传福音门徒训练就会使教会成长。你愿意来参与教会的成长的事工吗？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的献上感谢。主，您呼召我们而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自己心中的宝贝，就是因为你的恩典。主，您继续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我们的在服事里面成为祝福教会、祝福别人的管道。谢谢您，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记起立，
教会为你的根基乃主耶稣基督，蒙主从造人兴起，栽培浇灌祝福，主从天上来寻觅，召为圣洁幸福，舍身流血的代价，建立永远基础。教会本宣自万民，信徒都成一体。教会合一的根据，一处一心一心，同尊为一的生命，同餐为一天亮，同怀为一的希望，同满足爱久长。
请坐。